Nothing is better than beat eggs.
OK， 那个欢迎大家收听那个第三期节目。这期节目呢，主要是讲两个话题，一个是关于三只松鼠这个广告图的问题，一个是关于那个苹果售后的问题。先说第一个，其实不止三只松鼠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其实包括一些国外的奢侈品牌、大众品牌。我的宣传上其实都有这样的问题，像巴黎世家之前的那个广告图，其实就是很奇葩的表达，对吗？我觉得在互联网信息如此扁平化的当下，这些品牌，我不能叫犯错哈，这些品牌仍然在用消费者很敏感，或者说容易让消费者敏感的很多事情在做宣传，或者说再用这样的方式再去占领所谓用户的心智，我觉得是非常愚蠢和非常坏的一种事情。就是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任何一个地区或者任何一个文化都有它所谓的禁区的，对吧？就举个例子，就好比在美国，你原住民的问题，对吧？保留地的问题，我相信在他们的正常的商品宣传里面，他们也不敢去提的，对吧？你否则会遭抵制的。我个人觉得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其实是，这些品牌的宣传团队、广告公司、广告团队本身肯定都是受到传统大品牌的广告策略的影响的。对吧？包括模特选这样的模特，其实也是因为，某些大品牌在这么做，所以他们在东施效颦的过程里面，认为这样子就是一个很讨巧、很国际化的一种方式。但是恰恰放到当下的整个的消费市场里面来看，非常愚蠢，对吧？我们知道，我们就讲，迪士尼的那个花木兰好了，花木兰电影里面的女主选的也是刘亦菲，对吧？她如果选一个那样的模特，那样的模特脸的一个女明星来演，那她肯定就不是希望进中国市场来获取商业利益的，对吧？她之所以选刘亦菲，肯定是希望在中国市场上有所获益的，对吧？我觉得我们不要去讲什么欧美文化就怎么样，我们觉得很理性的来讲，这个事情就是这帮人，而且还不是外国人，其实是这帮帮品牌来做中国落地宣传和营销的人，不是蠢就是坏，对吧？像巴黎世家那样子的图，我觉得很奇怪，对吧？很奇怪，难道他们觉得这就是中国的现状？难道他们觉得这就是中国的匹配你品牌调性和品牌形象的东西吗？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他们自己也不会穿，对吧？他们自己也不会用，对吧？那这只是秀场的一种秀，对吧？一种表演，对吧？你在而真正买这些东西的人，他是每天是去走秀场的吗？不是，他是每天生活的，对吧？这个事情反正就是我的观点，我觉得他们不是蠢就是坏，这真的影响特别坏。你让很多国际化程度不够的品牌或者商品，他们在做营销宣传的时候，就会倾向于选用这样的策略，因为他们觉得很国际化，但恰恰这是一种错误的国际化，对吧？那来说到第二个问题，就是苹果的问题。我先把这个我的故事讲完哈，我们再来讨论这个所谓售后和维修权的问题。那我的笔记本呢， 之前呢出现过问题，然后我就自己呢从京东下来一块这个电池给换了，因为电池鼓包了嘛，鼓得特别严重。我第二天起来，我打开笔记本的时候，发现整个触摸板的地方已经翘起来了。那我马上拆机来看，发现是电池鼓包了。因为当时呢，这个笔记本还要持续工作、持续用，所以呢，我就自行给换了一块电池。当然从换电池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在你拿着这台笔记本再去苹果店售后维修的时候，你肯定会遭遇障碍的，对吧？但是我没想到后面的障碍有那么大。然后呢，后来呢，这个笔记本呢陆陆续续这个键盘就坏了，因为是蝶式键盘嘛，大家都知道它的最长寿命可能也就2年甚至1年半，如果你用的够勤快的话。然后空格键掉下来了，掉下来呢我就没有急着修，我就给它放轻轻放回去。因为你不搬来搬去的话，你日常坐在那里办公用的话是没问题的。然后就发现这个蝶式键盘呀，这个真的是质量太差。它的整个的垫脚的地方呢，是用的都是很小很小的塑料卡扣，这个塑料卡扣呢，非常非常容易折断。甚至在老化的时候，因为你整个键盘是覆盖在整个这一面上的嘛，那你肯定会发热的嘛。我觉得发热时间长了，这个塑料肯定会老化的。老化之后，要么松动，要么就容易非常折断。所以我觉得自己买一个键盘换上去的可能性非常低。正好呢，陆陆续续其他键也出了问题，比方说 Command 键它整个按下去起不来了，然后还有其他键也坏掉了，然后没有办法。然后呢，就拿着这台笔记本呢去苹果店稍后维修，因为我之前已经就是修过好多次了，换了屏幕，换了键盘，换了电池，反正在维保期内就是它出问题的，在维保期内基本上就是一年左右就出一次问题，然后 AC 加也过期了，然后那个我就去苹果店，然后接待我的售后人员呢，居然从他们的服务系统里面，就是他手拿的那个 pad 找到了我上一次维修的那个键盘套件硬件，然后价格是零。这个是零的原因我现在猜测可能是因为苹果有一个键盘4年的一个延长维修服务的一个机制，所以可能部分笔记本的那个还没有过期，里面呢它的价格就是零的话，因为我过保了嘛，你零的话，你这个东西就没法加入购物车去，加入他的购物车去帮我下一个服务单的。所以呢，这个售后人员就帮我又选了一块电池，电池的价格是1300，含税1400多，不到1500。然后呢，就帮我做检测。当然，当时呢，我也忘了提说我的电池更换过，他也没有主动询问我这个信息。然后呢，第二天我就把笔记本放到店里面嘛。第二天凌晨中午的时候呢，我就收到了这个售后人员的回复，说这个笔记本的电池换过，所以你现在要修键盘的话，也不是不能修，就是价格会非常贵，8300多。我说 OK， 那是否可以先给我看一下8300多都包含什么，对吧？因为上一次维保期内我有邮件嘛，你的这个硬件套件是2200多，现在等于凭空一下多出来6000多嘛。我原本的心理预期其实是3000多嘛，他因为他可能比方说觉得你的电池那个换过，所以电池呢要单独收你一个费用，我是理解的。但他就给我报8300多，我就觉得不太理解，让他发给我那个服务单。前三天就是从我接到电话的这个开始算，这三天后面这三天时间里面的，我打400其实一直都是在质询这个问题，就是我想知道8300多服务内容都包括什么。然后我收到的回复，无论是苹果店人员给我的回复，还是那个400给我的回复，都是这是苹果的机密，所以不能提供给你。你呢可以去门店里，然后你把这8300多付掉，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告诉你这8300多都包含什么。我傻掉啊！我真的用苹果这么多年，第一次碰到这样的服务的情况 ，amazing， 是不是？我觉得这个就不要讲什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了，这个简直是欺诈，对吧？你8300多都列不出来，那我是不是可以认为你苹果店是在故意给消费者这么一个高价，让消费者放弃维修呢？对吧？ 而且苹果售后人在电话里明确地告诉我，你可以拿着这个去第三方维修，搞不好价格会更便宜。我就真的是很无语啊。然后呢，这个事情就来来回回打400电话跟售后确认，然后差不多五六天七八天，我都没有收到这个8300多的服务单。然后一直到差不多，我就按照网上的方法嘛，我就123-15投诉，当然是没有结果的。然后那个就给库克的那个邮箱写信，写完信之后大概3天还是4天吧，我收到了一个女士的电话，自称是那个客户关系部门的，然后呢找我了解情况。了解情况当然是我又重复叙述一遍我的问题，因为这五六天我已经叙述了，七八天吧，已经叙述了很多遍了，每次400你都要叙述，他们明明有他们的系统记录，但是让你去叙述这些问题。 OK， 我又重新叙述一遍，告诉我会跟门店商量看能不能给我一个合理的方案。然后他是周五联系我的嘛，周六周日然后没有回应，到周一的时候我耐不住了，然后我就用他回我的邮箱呢，我给他回了一封邮件，我说问一下现在是什么情况，什么进度。然后呢我回完邮件之后呢，他也没有邮件直接回我，我忘了，应该是给我打了个电话。然后在我跟他沟通的这个，就是周一的时候吧，在我跟他沟通这个过程里面，中间3-4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呢，苹果店的售后人员呢给我发了一份账单，这份账单从8300多变成5200多。且不说中间少去的3000多是什么哈，就是是不是如果我在第二天我去苹果店交这个费用就是8300多呢？是不是我折腾了七八天你告诉我是5200多，我就觉得这好像是我争取来的方案吗？还是你们没有办法给了我一个5200多的价格，认为我可以接受，或者认为我仍然不可以接受放弃维修呢？我就觉得非常不专业，只能这么讲。因为他的服务报价单呢还做错了，先做了一个7000多的报价单，然后告诉我做错了，然后又就单独描述了一遍这个价格，告诉我是5200多。先不说这个价格哈，反正就是从头到尾折腾了差不多两周多的样子。然后呢，这两周多我就在微图上看到了很多跟我相似的情况，甚至比我惨的情况，对吧？维保期内的屏幕出现了暗点，然后去苹果店说你先回去用吧，用坏了再说。你想想买到一个新产品的人，每天盯着自己的那个屏幕上的黑点是什么情况？所以我就想起来几年前买笔记本，你屏幕上有黑点，你拿去售后，拿去苹果店，基本上不用费什么折腾的，这明显就是产品瑕疵嘛，对不对？然后就当场换一个新的本回来。但是没想到今天这么困难。然后呢，我收到这份报价，我就特别不满意。不满意，当然我当时也无话可说，因为我不清楚，他报给我的5200多里面，除了服务人工费之外，有一个键盘和电池的套件的价格是4200多。这个4200多呢，我其实是不太理解的，因为我的维保期内维修价格是2200多。如果说你是2200多加上一个，比方说我的电池你不回收，你要丢给我，然后我的键盘你也不回收，你要丢给我，所以我要再付一个什么样的费用，那么你才给我维修，我是可以理解的，对吧？那或者说你保留我的键盘，不要我的电池，然后我再付一个什么费用，我都可以理解，你讲清楚。但是呢，苹果显然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维修情况，或者说也不打算对这样的维修情况做任何进一步的处理，所以他们的报价系统特别乱。我就直接说结果好了。这个4200多呢，我是在微图论坛上看到有一个人贴了一个这个他的15寸，我是13寸嘛，他是15寸嘛，他贴了一个15寸的笔记本的维保期内的维修的一个账单。这个硬件的编号、名称、价格跟我的服务单里面的编号、名称、价格完全一致，所以我立马就明白了， 这是一个15寸的同年的笔记本的这个键盘电池整个硬件套件的一个维修价格，或者是硬件价格。那我就把这个情况呢告诉了跟我联系的客户关系的那个人，她是个女士嘛，然后我就打电话给她，我说我了解到了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想知道售后部门到底给我这样的一个服务单是不是准确的。奇葩的事情又来了，这个客户关系的人呢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反而问我说，在你的服务单内这个编号或者这个硬件的描述上是否有写15寸。我说没有，我说人家15寸的维修里面这个名称上面也没有写15寸，对吧，我13寸的也不会写13寸，只是编号可能是一致的。我说我现在看下来编号是一致的，所以我把它理解为它是一个15寸的。然后这个客户关系的人呢就明确回答我，既然没有写15寸的，那他就是给你的报价。我当时听完我就傻掉了，我说好吧。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是否还有进一步的处理的可能性，或者进一步的申诉的通道，因为我觉得这个报价肯定是有问题的，我希望你们跟苹果店核实一下。结果他告诉我，这就是很强硬的回复我，这就是最终的答复。然后说你应该去拿回你的笔记本。我说我不想拿回我的笔记本，我说我想放在苹果店，因为我想寻求更合理的维修方案。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说如果你不拿回你的笔记本，那么你的笔记本就会反正总而言之就是你的财产会损失吧，就是好比说你多长时间不去拿你的笔记本就拿不回来了，苹果就会给你处理掉。我说 OK， 那你告诉我一个时间。然后他就先是跟我反复的打口水仗，他说你应该这一周这两天你应该去拿回来，因为我们店里面不能存太长时间的，没有人负责看管你的笔记本的。我说按照苹果的政策，你告诉我，我从放到门店第一天起，我最长可以放多少天，如果我的笔记本没有得到合理的维修的话。那他就去翻政策文件，我就听到他去找政策文件，大概等了有1分多钟的样子，好像不到，然后他回给我说60天。那我说可以，我就按照60天来，如果60天内我没有去拿我的笔记本，我财产损失了算我的，如果说60天内我去拿了我的笔记本，比方说第五十九天我去拿，我仍然财产损失了，那么算苹果的。他当然没有接我这个话了，反正最后就把电话挂掉了。那我就有了一个我最终去拿回我笔记本的这么一个时间的概念吧。所以呢，我也就最近呢就不着急去拿回笔记本，但是这个事情就基本上就到此为止了，因为呢我也没有打算说去打官司干这个事情。我觉得就为什么最终放弃打官司呢，就先说中间发生的一个事情啊。先说一个别人微图上别人的那个故事。别人是那个手机坏掉了，然后呢去手机摔掉了，可能摔的情况比较严重，然后去苹果店说想维修或者换新嘛，他在维保期内嘛，他说应该是换新的嘛，如果摔得特别严重的话，那苹果就拒绝了他的服务。他当然也经历了苹果店的沟通，4000的沟通，12315的沟通，然后甚至给库克写信，最终的跟我这套差不多，整个流程走下来没有人搭理他。我觉得他坚持说自己的手机是摔坏的，而不是有恶意的情况，我觉得是对的。那么他就去打官司，打官司，然后最终打成功了，苹果店跟他和解，给了他一部新的手机。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情况了。我先说一个这个故事，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学我，而是应该坚持维护自己的消费者权。我为什么放弃了呢？就是，中间11月、12月正好是那个橙子的上市的季节嘛。然后呢，我有天晚上我就在那刷那个京东准备买东西，然后正好看到一条直播，然后看了一下这家店的销量特别高，然后这家店在直播显示的橙子呢也个头都比较大。然后我没有在意，然后呢我就下了一单，价格比较低。我先声明价格比较低，当然我的心理预期也不会很高，只是抱着尝试一下的状态，看看就是大家卖的橙子质量怎么样，因为我已经从其他渠道买了一箱橙子回来。 等我收到货的时候，我的内心是崩溃的。会，因为它那个橙子特别小，而且呢质量参差不齐，味道吃起来都不一样，所以它应该不是一片果园出来的，或者不是一片产区出来的。然后呢它剥完之后呢，每个橙子的大小可能跟一颗大蒜差不多，比大蒜大一点啊，这个我有照片为证的。然后呢我就投诉京东嘛，那不是，我先联系售后嘛，我说这个橙子太小了吧，我说我虽然价格低，但是你在整个的介绍界面上用的都是大橙子做的简介，虽然你有标注这个橙子比如大果小果中果分别是多大，但是你在我下单的时候并没有告诉我你会给我发一张都是小果的一个项目，对吧？我认为是混发嘛，混发就是有大果有小果这样子。然后店家呢就很嚣张说就是这样子的，那个价格比较低，所以呢就是这样子的。我觉得我首先有不知情的情况在，所以呢我就问卖家，我说为什么你的所有的晒图评论里面都是大果，然后呢我收到这么一箱非常小的果。这个卖家说你想咋，这个卖家的原话就是你想咋地咋地，然后呢退是不可能退的。然后我就走了京东的售后投诉，大概等了两天吧，然后京东的客服给我打电话问我说这个情况怎么样，因为中间他那个投诉通道里面会把所有的图你跟卖家的对话都可以上传的嘛，然后就全部都上传了。我说你先看一下这个情况嘛，然后这个客服呢就没有挂电话嘛，他就直接看完之后跟我说这个确实是这样子的，这个卖家并没有标明说会给你发一箱小果还是一箱混发的橙子，也没有说一定会给你发大果，这个价格可能他发的就是一箱小的这个橙子。我说小果先不说，这个太小了，而且这个质量太差了。然后呢我就拍照给客服看，客服看完第一眼呢当然是很惊讶，说他们也没想到有这么小。我说对啊，我说这个就是简直是大蒜一般大小的橙子，我说这个是怎么通过产区发出来的，这些橙子来说应该是流到其他渠道上去的，对吧？或者作为配重来讲你往外发的。然后客服就说那我赔偿你20元的京豆吧，就是京东的那个豆，20元。我说我不接受，我说要么退款，要么呢就继续走投诉。然后京东客服就说那没有办法，然后呢最后情况就是这样子。然后他说他去找他的领导什么商量一下，然后这个事情是下午晚一点时候发生的。然后等到晚上10点到11点的时候呢，我就把我的投诉给撤销了，我也不需要那个20元的什么什么金豆之类的补偿了。然后这家店当然仍然还在，这家店仍然在直播，仍然在卖，我就撤销了我的投诉，然后就把那箱橙子呢给想办法那个消化一下，然后该扔的扔怎么样。为什么我是这样一个态度呢？因为我觉得就让它烂下去吧，就让这个店家烂下去吧，就让京东的这个售后投诉烂下去吧，对吧？因为没有人开着消费者，没有人关心这个东西，这个一个商品能不能上市卖没有人关心的，对吧？你有毒的东西都可以在淘宝上买，有毒的东西都可以在其他渠道上买。我觉得所以这就是我最后选择最后没有去继续苹果这件事情的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不值得你的争取，你争取来了只是个人的意识的获益，但是你无法改变整个的大环境。苹果也从来没有在维修售后端期望给予消费者更多合理的方案，对吧？你看那个国外发起的那个维修权的议案，其实也是这个，就是因为不仅中国人，不仅国内， 全球都发现苹果的售后政策是绑定性的，就是一旦买了一台笔记本，意味着你同时潜在的买了高昂的维修服务，而且这个高昂的维修服务是不可撤销不可更改，整个定价权都是在苹果的，另外你也不能去第三方维修。就是这样子，我觉得这个也没什么好说的。然后呢，我希望国外的这个议案呢有进一步的进展，也希望呢国内有更多的人关注参与到这个事情，所以呢我在微图上呢尽力的回复很多人的遭遇，然后并且建了一个Telegram 的群，然后呢让大家来反馈一下大家遇到的问题，我觉得会非常非常多，目前当然只有十几个人，好吧。那个第三期就到这里，那个下期我们再见。